《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到十一节，教会圣经878页，878页，《使徒行传》第一章。提阿菲罗先生，我已经写了前书，叙述耶稣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一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之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难以后，又许多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他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神的国的事，有40天之久。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说：你们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我讲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再过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或日期，你们不必知道，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说完了这话，他们还在看的时候，他被接上升，有一朵云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升，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撒利利人呢，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
弟兄妹平安，真的很高兴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包括来自上海的，我们一直期待欢迎来到我们当中的家庭，很高兴你们终于到了。希望大家继续打开圣经，在使徒行传一章。然后刚才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就可以帮助我们一起听。但我们最需要的帮助是来自神自己，是吧？所以要不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父神，感谢你，三位一体的主，我们之前我们被提醒你是信实的神，主啊，你是永不改变的主，你一句话没有落空，一切的应许都是完全的靠谱。那么主要我们知道你的话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你的话是完全可以信靠的，所以主要我们愿你借着你的话来建造你的教会。主要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你，愿你让我们留心听，愿你圣灵来在我们里面动工，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主啊，愿你喂养我们，让我们个人，让我们福音之家的确是可以变得越来越成熟。垂听孩子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呢？不是我知道我在讲到，我说大家，我们在伦敦到底在做什么？弄清这个问题蛮重要，对不对？那么众所周知，全球气候的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增加，是不是？刚才 Betty 的祷告也提到这点。今年夏天，世界很多地方发生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对不对？包括在中国，听说前几天香港在等候有什么台风，我其实我们也听到是不是最后有了，但是各种各样的很极端的天气事件。发挥想象力，你今天醒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在一个热带海岛上，不错。眼前有像水井一样干净的水，你眼前这么漂亮的水，你很期待新的一天，你可以享受，对不对？你可以享受柔软又漂亮的白沙。那么去游泳之前，你因为刚起来，是不是我们好多人看手机，所以你看手机，然后你发现这个小岛上依然有信号，没问题。你发现有短信，其实有好几个短信， 信息内容突然让你如梦初醒，如同泼了一盆冷水在头上。你其实是在夏威夷代表红十字会参与救援工作，你不是在度假，你在代表红十字会。那么昨天你还突然想起昨天你所面对的现场惨状，难以描述，你已经见不到绿色，四处都是烧灰的建筑。那么继续，今天你继续待在海滩上游泳享受，是不可思议的，对不对？你这次在夏威夷主要不是为了享受，而是去代表红十字会参与救援工作，所以你就算了吧，今天不游泳，我直接过去加入那个团队。福音之家，你在伦敦到底在做什么呢？咱们好多人最近离开伦敦，对不对？我们度假去，要么是回国，要么是去欧洲别的地，或者留在英国但是离开伦敦，或者甚至留在伦敦但是用一些年假然后休息，去参观各种各样的好玩的地方。其实我知道，因为我看过你们很多 Insta 所发到朋友圈的各种各样的照片。我相信不只是我自己有一点舍不得回到伦敦，是不是？其实还有一些人是刚到伦敦，你们来到伦敦是可能是读书或者工作，或者是在找工作，或者是短期过来，但是你也是有一点感受到我在这里干嘛呀，你还没有安顿下来，然后你也在自问我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呢？我干嘛来到伦敦？其实今天我们所思考的问题特别重要，比刚才提的问题更重要，不是我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而是神到底在伦敦做什么，神在这里到底做什么了。那么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来开始查考使徒行传， Tom 已经说到这一点，使徒行传1到6章你记得吗？那么从下周开始我们会重新加入查考使徒行传的路程，从6章第8节开始，从下周开始。所以接下来几天我鼓励大家往下读，好不好？从六章，其实从1章1节也可以开始往下读。今天我想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使徒行传的故事里，好不好？其实1章8节3章最上面的这句话作为整本书很关键一句话，作者鲁加描绘福音扩展的路线图，我再读一下好不好？就是1章从第6节开始，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或日期你们不必知道，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那么用剩下的时间，我希望通过默想这句话，尤其是1章8节，我想激励大家确信咱们基督徒值得投入福音事工，我们值得投入福音事工。那么1章8节这句话能帮助我们弄清时代和使命，或者换句话说，21世纪的基督徒活在什么时代， 21世纪的住在伦敦的基督徒参与什么使命呢？其实很高兴刚才 Tom 也提到这一点，我们当中有一些不是基督徒，就是你们也许正在探索了解基督教，或者还没开始探索，但是你们愿意去思考，很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希望今天通过这句话让你们更加明白基督徒世界观很关键的两个概念，而且这两个概念时代和使命有密切的关系，这会帮助你们明白为什么你们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多么甘心乐意跟你们来分享基督的好消息。那我们先看道纲第一点好不好，确信先知神在做什么，确信先知神在做什么。无论你刚到伦敦还是已经在这里很多年，十多年二十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很需要如此的提醒？在繁忙的日子里，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分心？并且当周围人的世界观和我们截然不同，咱们基督徒是不是容易感到灰心丧气？那我告诉你，最早的基督徒，这些使徒行传的那些原先读者，他们说不定更加如此。他们是不是会说，耶稣他不是已经离世了吗？耶稣在世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但他早就消失了。难道天国进了重大的信息，原来只是痴人说梦吗？福音家，神想用这卷书来使我们更加确信，一切所发生的正在按照他的计划进行。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耶稣确实被提升了，正在统管，并且通过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现在已经开始实现他祝福世界的计划，让万族万民有机会认识独一真神。我很喜欢《使徒行传》这卷书，按道理这本书的书名不是特别好，重点在于，反正不在于使徒自己，更严格来讲，这卷书的重点在于什么呢？三位一体神的成就，三位一体神的成就。耶稣基督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里，对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已经抛弃了他的救赎计划，恰恰相反，复活的耶稣他确实已经提升了，但他现在在天上做王，神救恩的工作还在继续，救恩的工作还在继续。其实有人曾经说，如果把使徒行传看作一部电影，父神是编剧，得胜的耶稣是导演，圣灵是主要演员。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作者描述的怎么样，以后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意见。父神是编剧，得胜的耶稣是导演，圣灵是主要演员，当然是一位神，三位一体的主。那一章八节耶稣说圣灵会降临在使徒的身上。往下读，如果你去年在我们当中，你可能还记得第二章我们发现圣灵浇灌在3000多人，所以不只是使徒自己，也浇灌在3000多人。从一开始作者想让我们确信现在是什么时期，使我们确信先知神到底在做什么。圣灵的浇灌，哇，这的确是巨大的转折点。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买到英国的邮票，可能没有，因为现在很少来发有真正的信，是不是？我们一般都是用电邮。但是如果你买过，最近买过邮票，上面现在是什么呢？查尔斯头像，对不对？查尔斯的头像。那么就如同你见到查尔斯头像会告诉你我们新的时代开始了， 一样，当我们见到圣灵所实现的新创造的工作，我们能确信得胜的耶稣坐在天上，他掌控一切，我们可以确信圣灵已经浇灌在他的子民里面，我们可以确信神做工继续实现所应许的救赎。那其实如果你上周在我们当中，你还记得没有，我们听执章弟兄谈到初期的果子，其实这跟他所讲的概念是很像，神救赎的计划没有落空，恰恰相反，他正在进行。那么在二章的结尾，我们听使徒彼得宣告耶稣开创了新的时代，开创了先知所预言的那个时代。然后第三章通过治病的神迹，使徒显示出新创造的缩影，也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预告片，治好瘸腿的神迹，你还记得吗？路加想帮我们对号入座，确信耶稣的确是期待已久的君王，确信现在耶稣他在天上掌管一切，确信被提升的耶稣他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人类。那么弟兄姐妹，在教会新的一年，让我们确信神正在做什么。感谢主，神救赎的工作正在继续。从一章八节的直线图，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弄清救恩工作的范围？你注意到没有？第八节的后半节，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也就是神救赎的工作是全球化的。那么去年一直查到第六章，我们发现福音的扩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第四章、第五章我们读到逼迫，初代教会所经历的磨难确实很多很多，但尽管如此，福音的扩展的路程没有被拦阻，没有被阻挡。反正读到本书的结尾，我们这次的系列我们不会一直到结尾，但是如果你好奇你一直读到结尾，你会更加如此可以得到确信，福音的扩展的路程没有被阻挡。那么归根到底，基督徒能确信神没有抛弃他救恩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在做什么。那么今年很特别，福音之家 St. Helens 的福音之家有四个 associates， 也就是教会全职受到培训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应当很感恩，但同时我希望大家可以为他们祷告。接下来几个礼拜，特别是这周，可能很艰难，有可能他们会开始怀疑他们所做的决定。那怎么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呢？求神让他们确信神在做什么，确信神2023年在伦敦到底在做什么。那么周中的小组的弟兄姐妹，要么是 Houston 教会，是 St. Helens 的福音家的组长们，我们是不是开始，我们即将开始很忙，两周之后我们要参加，反正 St. Helens 的 IGG 的组长要参加组长的训练的退休会，我们开始很忙。你们这样的牺牲绝对不是白费的。其实如此的回应可以应用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毕竟当我们确信先知神在做什么，我们被提醒神救赎的工作不单单通过使徒来进行的，或者是某一些基督徒全职的服侍的，没有，基督徒都是全职服侍，我们都是全职服侍的，因为这个使命是通过众信徒的见证，众信徒的见证。 那么结束之前，让我们更简短的考虑道纲第二点，好不好？我们从时期转到使命，确信神在做什么，应该让所有的基督徒更加愿意全心投入福音事工，全心的投入福音事工。弟兄姊妹，享受度假的样子挺好，我的确是很享受，可以感，可以回顾你所拍的照片，说啊，很感，挺好，可以感恩。但如同开头夏威夷的比喻，我们知道我们在英国这个使命不是休息，不是度假，而是服侍。再看一下第八节的后半节，我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我们要做耶稣的见证人直到地极。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使命还没有完全落实，对不对？还有许多民族没有机会接触耶稣的见证人。换句话说，教会的见证还要继续，教会的见证还要继续。你曾经有没有听说过耶和华见证人？各位，咱们要小心，耶和华见证人属于一个邪教。也许他们很诚恳，不是故意要骗人，但他们自己确实被欺骗了。他们自欺欺人，他们编辑自己的圣经，他们偏离正道，他们不相信三一真神，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小心。但同时我必须承认，他们的名称我很羡慕，我觉得他们的名称特别好，耶和华见证人。你在伦敦到底在做什么？如果你是基督徒，也许你在伦敦读书，也许你工作，也许你毕业了，你还在寻找工作，也许你退休了，也许你现在最近开始全职做妈妈，其实挺好。但你主要的身份不是学生，不是律师，不是事业的，不是妈妈，不，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是见证人。神特意让他的子民留在这个世界为他做见证。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伦敦，神特意让你现在在英国为他做见证，宣扬耶稣是主，分享我们在他里面所得到的救恩。那么新加入福音之家的朋友们，我们是怎样的教会呢？如果你是最近一两个月开始接触我们，我希望你们已经发现 St. Helens 教会或者是 Eastern 教会，福音之家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群体。我们不单单看重彼此勉励越来越认识耶稣，我们的确是越来越，我们渴慕越来越认识他。也许我们教会跟你们之前的教会形式稍微不一样，我们唱的歌不同等等，没关系，这些比较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教会，如果你们想多了解一下，我们特别想认识耶稣。所以如果你在我们当中一段时间，你会被鼓励更加认识他。但同时呢，你会发现我们是特别希望彼此勉励，齐心努力，让周围的人也能认识他。所以我们一直期待会有非信徒朋友们在我们当中，但我们不是完完全全的集中在我们的聚会的形式，我们也希望大家平时在外面和非信徒朋友在一起，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在伦敦都是见证人。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至少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我们确实有负担跟你们分享，不是分享一个生活方式，而是分享一个人。 耶稣基督。那么在座的基督徒朋友们，要是我们问一下你身边的非信徒朋友们，然后问问他们，你这个基督徒朋友他最想要和你分享的是什么呢？他们会怎么回答呢？他们会想到你微信或者 Insta 所发朋友圈的饮食或者度假的照片吗？还是他们会说，啊，对，这个人他最想要跟我分享的是，反正他一直来谈到耶稣基督，他不是强迫，不是勉强我来和他关于耶稣来对话，但是他一直好像是尽量把握机会提到耶稣基督。其实最近我在祷告，求神让我们在新学年的开始，借着默想一章八节，让福音之家不只是很期待继续查《使徒行传》这本书，而更重要的是，让福音之家更加有使命感。我们当然希望扩大聚会的人数，要么是以后九月底在 Houston 重新开始的普通话聚会，或者是在这里的，或者是周三晚上的。当然我们希望人数越来越多，但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因为我们想让 St. Helens 感到，或者是 Houston 感到，啊，很成功，我们很会组织福音活动。没有，我们希望扩大，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做什么，我们知道有那么多灵魂还没有机会认识耶稣。那如果人数更多，这意味着要么是有更多基督徒可以作为见证人被装备被鼓励，以后周一到周六被差送到世界里做见证，或者是在我们当中有非信徒朋友们，他们有机会听关于耶稣基督重要的信息。默想一章八节给我们提醒，咱们不应该单单关心自己的同胞，其他的华人。神救恩的工作的范围直到地极。那么从圣经一开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祝福汉族人，对不对？对，但不只是汉族人，祝福万族万民的人，对不对？福音之家，我们特别荣幸活在伦敦这么全球化的城市，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很遥远偏僻的地方去落实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许多不同的民族都在我们的家门口。那么当然将来我们希望我们以色列人愿意牺牲一切，愿意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到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就像19世纪很多英国人愿意去中国大陆。我们当然希望福音之家会兴起一些人愿意这样，但其实今天无论在校园也好，还是在单位里，还是我们住的地方，很有可能有刚到伦敦来自不同民族的新人，我们是不是希望跟他们建立关系？他们一定愿意建立关系，因为他们是新人，他们谁都不认识，他们很孤独，他们肯定，不是肯定，但是很有可能很愿意和我们接触，我们愿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热烈欢迎新来到伦敦的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今天回家，如果你坐地铁坐公交见到不同民族的人，要不抽出几个秒的时间为那个民族的人祷告，求神让他们有机会有人为基督做见证，可能是你自己。我很高兴福音之家不是华人教会，要么是 St. Helens 是 Houston， 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教会，这是不是特别难得？因为要是我们 开始接触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他们不讲普通话，那我们依然可以邀请他们来到教会，因为有英文堂，很难得。然后他们会感受到，我们不是华人教会，我们是来自各民族的。那有可能，咱们一些人正在想，使命感是有的，但做不到，很害羞，我有点不敢跟不同的人来提到耶稣，甚至愿意跟他们交流，做不到，自己很难采取主动跟陌生人交流。那么结束之前，让我们可不要错过第八节所提出的驱动力，第八节的前半部分，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表面上初代教会很不起眼，耶稣的门徒在社会里没有位置，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比你更普通。这些渔民没有学问，刚才我说比你更普通，比我更普通，比我们所有的人更普通。这些渔民没有学问，没有受过训练，他们没有参加过 associate scheme。但往下读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见他们非常有勇气，不惜代价的传福音。反正下周我们会遇见教会第一个殉道者，如此大无畏的精神怎么解释呢？答案很简单，是因为他们有新的能力，圣灵让他们对主的名充满确信和底气，圣灵让他们对神有正确和合适的敬畏。那么接下来三个月，我们会观察福音的扩展，它是如何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圣灵的浇灌点燃了福音向全世界传开的熊熊烈火。弟兄姐妹，不能说现在二十一世纪现在时代不同，耶稣被提升了，我们依然活在这新的时代，并且正因如此，各位基督徒有新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徒，那这说明圣灵已经浇灌在你里面，不是某一些基督徒。你一打开心门仰赖神的救赎，圣灵就浇灌在你的心里，那这说明你有新的能力，可以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可以全心的投入福音事工。那么全心投入，我相信不只是我自己有时候感到三心二意。在聚会的结尾圣餐之后，我们会唱我特喜欢的一首歌。什么歌呢？承担未尽的使命。看一下最后一段，这是三一神的使命。然后你看，注意殷勤释放的秘诀，你看，求复兴心灵，驱斥胆怯散漫，使我们遵讨命令，为神工作不倦。弟兄姐妹，愿圣灵不断的充满我们，使我们为神工作不倦，使我们全心的投入主的工。今天我们不在夏威夷承担红十字会的使命，伦敦没有像水井一样的水，伦敦也没有柔软又漂亮的白沙，但我们也是不是容易被分心？当然游泳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从早到晚游泳，你干嘛呀？职业发展、学习成绩、贪图享乐、孩子潜力，这些都没问题的，但是不是也会不知不觉的使我们分心？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代祷，求神使我们重新认清现在的时期 现在的使命。在今后的日子，让我们继续默想，如同在夏威夷手机的那个短信，让你如梦初醒，如梦初醒，让我们因为明白现今神在做什么，如同泼了一盆冷水在头上，激励我们彼此全面，彼此勉励，全心的投入福音事工。分组讨论之前，我来做个祷告好吗？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时代？谢谢你这么怜悯的等待你在永生之前所拣选的可以得到救恩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谢谢你借着那些给我们自己带来福音的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那些仆人，那么帮助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让更多的人，其他的人，我们身边的人同样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那么主啊，愿你的圣灵越来越让我们愿意很有底气的放胆的大胆的来传扬耶稣基督的重大的信息。那么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后日子的默想，包括我们现在小组里的讨论，使我们确实可以在新学年的开始彼此勉励，来为主而做见证。感恩祷告，奉主名求，阿门。